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每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心里面就很忐忑，因为我们知道要有讲道的恩赐，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学习就能得来的。更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讲道的能力是从神那里而来的。那前一段时间我刚刚从中国回来，本来是上个星期天讲到，但是我们 Ben 弟兄非常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就在我还在回来的路上的时候，他就给我打了一个 email 打了一个微信说你回来太累了，是不是掉一下。孙展弟兄也正好来到我们当中，所以给了我一个星期的休息的时间非常感谢主。这个忐忑这个两个字，我刚才是跟李薇姊妹才，我中文已经忘记了，但是我突然发现中文写的那么好，下面一个心，下上面一个心，忐忑心七上八下的在跳，好，但是呢，这样忐忑的心，我在准备的时候也有几段经文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第一就是。我们这个像这样子的讲道，这次的讲道是 assigned topic， 就是是孙展弟兄给我们列的这样的不同的 topic， 按照马可福音讲下来，然后我们不可以脱离这个方向。所以呢，我记得中信弟兄上次来讲道讲完，他也有这个感叹，就是这个很不容易。如果说我自己选一个 topic 来讲，相对的容易一点，因为你会有一些感动。但这个是 assigned topic 就比较难一点，而今天我这个题目呢是两个内容，就像讲两次道一样的，所以我这非常的困难。但是呢，我的感受是神他是信实的，然后神给我们这样的这个机会，让我们站在这个讲台上，是他的祝福啊。有几段话语给了我这样的提醒，罗马书在8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喜欢一段经文，讲到所有的事情上，神给他被他召的人万事都互相效力。第二就是马太福音4章4节，这里说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神的话是我们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宝贝。希伯来书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万事互相效力，我们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真的是不仅仅是我们肉体上得到满足，而且我们心灵上得到满足，同时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弟兄站在这个台上讲道，虽然是非常的是捉襟见肘，很困难，但是神的祝福是在这个当中。这次我回国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国内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相信常常回国的人或者是刚从国内来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的变化，就觉得中国进步真快我们的微信付账比在美国拿的 credit card 还要签字方便多了，是不是？手一摁数码出来，一摁 OK， 几秒钟就解决问题了微信付账是一个最大的，我觉得改变最大的之一。第二就是滴滴打车到哪里去，你只要摁一下，你说我要去什么地方，那很快那个车子就来了，而且非常的便宜非常的方便那驾驶员也很客气，车子也很干净，比那个出租车要干净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现在有一个叫美团外卖，送东西极快而且非常的方便。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了，我们所有的这些进步 所有的这些方便并不能真正的解决我们最根本的问题。这次我在路上的时候，不知道是在网上还是在手机里面还是在跟人的交谈当中，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人常常是被杂音搅扰，我们忘记了我们所有的这些事情只不过是虚浮表面的事情，而我们被杂音搅扰了。很多年以前，我相信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都会知道，在国内随地吐痰是一件比较非常不文明的事情，是不是？很多人就说啊，这只是我们经济落后的缘故。有一天，我们的教室里面，我们的这个音乐厅里面，我们的什么地方都铺上非常漂亮的红地毯的时候，人们就不会随地吐痰了。但是我们忘记了一点，那只是一个行为的改变，不是内心的改变，不是内心的改变。这次我在国内的时候看到一则新闻，这则新闻我现在讲两个故事跟今天的讲道有关。第一则新闻是一个非常让人沮丧的一个新闻，第二个新闻是不是新闻，是我亲身经历的看到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鼓励的一件事情。这个比较让人沮丧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湛江，湛江是海边的一个城市非常漂亮美丽的一个地方这里有的农村还是过去还是比较贫穷的，然后现在做各种各样的生意发展得很快，然后有一位这商人，他很有感恩，对家乡有感恩，他就按家乡的人数，现在住在那的人数280多户人数，然后他就捐了2亿人民币去建一家，每家建一栋房子，这栋房子是5个卧室2层半的房子，独门独户的，像美国的房子一样。我今天因为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提醒，是别人提醒的，就是讲道的时候尽量不要用图，不要用 slide， 用 slide 把你的集中力放在上面去了，我们用语言来讲。他那个房子非常非常漂亮，也有人去过我们的家我自认为我们的家还是很漂亮也是个5个卧室。他那5个卧室的房子，他是准备捐献给他家乡的人，每一户都可以得到一个2层半的独门独院的别墅，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在座肯定都说哇，天上掉下馅饼来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新闻报道什么呢？报道说他出了麻烦，村里的人就因为这个房子的缘故闹了很多的矛盾。有人说我家女儿要结婚，我还想要多要一套，有人说我本来就是住在村里面，现在我只是到外地工作了，现在我也要回来要一套，还有人说如果你下面还要再盖房子的话，我这个房子拆迁，你不但要给我一套，还要赔偿我的损失费。就因为这个缘故闹得不可开交，而这一位本来是带着一颗非常大的爱心，愿意为家乡做出贡献的人，就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失望。所以到现在这个房子是没有能分下去。当然这个结局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说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个在世人看来上好的福分他们得不着，为什么？我们会问这个问题。下面一个故事和我今天讲的第二段经文，第二部分的经文有关，就是传福音。我们是2002年到北卡，在 Duke 做这个研究，然后在那我们碰到我们教会的一位牧师。这位牧师个子比我小，年纪比我小，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生物系的一个学生，到 Duke 去读书，在读书的期间他认识了神，去了 Duke 的学生团契，在那里认识了神，他看到神的给他的使命， 他看到福音的美妙，他决定放弃他的博士学位，然后去了南卡去读了神学。之后他就回到了就现在我们的黄立夫长老的这个教会，叫 CCMC 去当我们最年轻的一位牧师。所以我们到那的时候他就是一位牧师，但是后来他在这个牧道的过程当中，他有新的看见，他的看见就是回到中国去。他放弃了他的绿卡，他前面是放弃了他的博士学位，他后面是放弃了他的绿卡，放弃了在美国的这个牧师的职位，他回到了中国，去了西南云南的偏僻的农村去传福音。经过很多年的磨练，现在他在上海在牧会。他给我的感动是真的是有神的恩典，他愿意做像我今天讲到里面所看到的，就是愿意放弃，愿意带凭着信心去过得胜的生活。所以现在呢，我们在开始我们讲到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我们的救主，感谢你的恩典，今天赐孩子这样一个机会来站在这个讲台上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你用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了亮光。也感谢主赐我这样的一个不配的人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为你服侍。求主就你的灵就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有一颗敞开的心，能够听明白你所要跟我们讲的话语。我们把下面敬拜的时间完全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亲自的带领，亲自的引导。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请大家打开你的单张，我们把今天所要读的经文的前半部分，也就是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齐声来朗读一遍。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来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回到这里，我们先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就像一段故事一样。通常像我上次讲这个安息日的事情一样，通常这故事有三段，第一段是引子，然后这个故事有个高潮，然后故事一个结局。这段的影子就是很简单，耶稣离开一个地方，也就是在家乡附近的地方，他在那里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来到了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家乡就是拿撒勒这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他在那里成长到30岁离开了以后，他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回去，然后门徒也跟从他，正好到了安息日，大家 知道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吗？在犹太的教里面，安息日是星期五，星期五的晚上开始，他们就在会堂里面教训人，非常一个简短的一个平铺直叙的一个背景。那他耶稣大家都知道是 出生在伯利恒，然后在拿撒勒长大，他有一段时间在这个埃及，然后因为躲避这个躲避迫害，然后他回到了这个地方是拿撒勒。他后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大家都知道他是后来是一个木匠啊，可能就是一个靠体力干体力活的人啊，木匠。但是大家再仔细想，他是玛利亚在没有成婚的时候受孕生下来这个孩子，可能在周围的人当中风言风语，就会可能因为他们当然不是会相信是上帝道成肉身，对不对？所以人们对他的这个印象是这样的一个印象，又是一个木匠，这是从更长的背景来看他的背景。但是耶稣在回到拿撒勒之前他做了什么呢？他向好几千人传道，甚至地都没有地方可以站，他到船上去讲道。还有呢，医病赶鬼，就在回到拿撒勒之前，他把一个在坟墓的地方居住的一个被鬼附着的人，把鬼赶出去，然后一大群猪掉到悬崖下面死了。还有呢，他刚刚怎么样救了一个血漏的女人啊，因为一个妇人摸了她的血漏就被治好了。还有一个小女孩死了，她让她从死里面复活了。我想耶稣所做的一切都会传到他家乡人的耳朵里面去，他做的这些神迹都是很少有人看得见听到的，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非常一个好的消息，是不是？我们所期盼的是耶稣回到了他的拿撒勒的家乡的时候，他是在本地长大的，然后又能行这样的神迹，我们想的自然的反应就是他一定会受到家乡人的热烈的拥戴家乡人一定会为他骄傲，然后怎么样听从跟随他。这是我们一个作为我们来平常人从侧面的角度来想，可能期盼可能指望的是这样的结果。但是是不是这样的结果呢？为什么不是这样的结果呢？第一个反应，他们怎么样？他到了会堂，这是他的背景，我们以为会发生这一些的事情，但是后面的事情就是这段故事的一个高潮。这段故事的高潮是第二段，这里第二段说，众人听见就甚稀奇，就甚稀奇。但在这里的稀奇他用的是 amazed， 用的 amazed 就是稀奇。但是如果你再看下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稀奇不是一个非常友善的稀奇，它是非常的甚稀奇，而且就开始质问他这个人是从哪里来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可见耶稣所讲的智慧和他们平时在他会堂里面听到的文士们或者是法利赛人所讲的那些智慧是不一样的，所讲的是不一样的智慧。他们就甚稀奇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他所行的神迹，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神迹呢？我们有一句话叫 curiosity killed cat， 是吧？你的这个好奇心能够使那个猫掉进陷阱里面， 自己找麻烦。我们本来我们的人的本性就是怎么样，就会疑问怀疑，尤其是我们学科学的人，对很多事情就是带着疑问的心，本来不是一件坏事，本来不是一件坏事。所以他们开始的反应并没有什么异常，他就是哎，怎么回事，他怎么会是这样。但是你们看下面一转，下面就来了，这不是木匠吗？不是那个木匠吗？为什么说木匠？带着一个鄙视的心已经来了，从一个本来是稀奇就开始来，他不是那个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刚才我讲了玛利亚的事情，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这不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言下之意，你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你的妹妹们不是也在我们当中吗？大家注意了没有，这个态度的转变是从一个惊讶变成了质疑，然后变成了一个骄傲。他们带着一个攀比的心，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你为什么现在 能做这样的事情，你只不过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这样子的骄傲带到后面怎么样，他们态度一转，转了说他们就厌弃他，就对他反感，也耶稣所说的话变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反感耶稣，他们被绊倒了，被绊倒了。绊倒的缘故当然不是耶稣所说的讲的道，所说的这个话是错的，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所导致的。他们有骄傲，他们有不信，他们不认识 这位上帝，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耶稣，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不是那个跟我们一样的吗？甚至他的身世都是那么卑微，那么不值得我们提的吗？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从一个怀疑，到带着一个骄傲鄙视的心，到一个嫉妒的心，到一个反对的心，是一个态度的截然的转变。虽然这是在外表上所做的事情，但是真正的是发自内心的改变。这个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的提醒是他真正的底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罪。所谓的罪，再说一遍，我们英文讲的这个罪，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罪，和我们中国人那个罪字是用的同一个字，是罪，是非这个罪。但是因为在中文字里面找不到更合适的字，所以就说罪。而我们中国人的罪是认为是一个行为上的罪，是因为行为上的做错了。而在这里的罪是一个状态，是一个与神隔绝的状态，是一个不符合神标准的状态，是 off target， 是没有打准那把，所有偏离的都叫罪。因为我们罪的缘故，神的恩典就不能达到我们。不是神不爱我们，而是神他是无瑕疵的，他是完全圣洁的，他不能和罪同一。所以在这里我们他们所说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些一切的行为，一切的表现都是因为罪的缘故。那罪的缘故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后这段结尾，结尾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也就是说，在过去的经历当中，犹太人的历史当中， prophet 就是先知们都非常受尊敬，但是有个通病，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就不被尊敬。这不是拿撒勒这个地方人独特的这种罪性，是全人类的罪性，我们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因为这个原因，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所以他就没有再行什么异能， 只不过 except 他救了治了几个病人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治行异能？当然有，当然有这个能力行异能。但是神没有行这个异能，恩典没有临到这个拿撒勒这里的人的缘故，是因为他们的罪，而不是因为耶稣的无能，不是因为耶稣的无能。借此他也诧异他们的不信，他也 amazed 对他们不信。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讲耶稣知不知道他们的不信，当然知道，他是无所不知，他知道他们会不信，但是他还是为他们担忧，为他们担忧。这个诧异在这里是一个担忧，是一种带有一定责备的 意思在里面。他就诧异他们不信，去别的村庄，去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去传福音了。所以神的恩典就这样的离开了他们，离开了他们。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有同样的这个属灵的意义，也就是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所要的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借助耶稣的宝血去除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得以有这样子的福分。我们可能都知道这样的福分是多么的美好。我在这里讲到，我们教会的执事弟兄也常常来到这里讲到，我绝对的相信，我绝对的相信我们的讲道和牧师的讲道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确确实实在各样的属灵的这个知识上面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欠缺，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的神是给我们这样的福分，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一步步一步的艰难的每一步上面，让我们与他同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脱离罪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就是我们都知道与家人传福音非常困难，同样像耶稣回到他的家乡一样，他人的本性就是怀疑。你和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家人就会看到你过去不就是一个小孩子吗？怎么你现在跟你爸爸妈妈讲话是这样讲话，要跟你爸爸妈妈传福音？他当然就自然的反应是这样。我们要有耐心，我们也要有智慧。如果你自己不能传，就能够通过弟兄姊妹，通过朋友，通过你的另一半来传福音。我有这么一个个人的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我的妈妈87岁的时候来到这里肖勒斯维尔。当然我还是觉得神的恩典把她带到我们当中。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刚刚去世没有多久，妈妈在心理上有个很大的落差，觉得她这一辈子已经走到快要到尽头了。当然年老的人都会有这样孤独的感觉，这样失落的感觉，加上他自己没有信主，所以他会在各样的事情上以自我为中心，非常的沮丧，然后非常高的要求他的媳妇要对他怎么样，对他怎么样，导致了他甚至生不如死啊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没有能做什么，但是神让我们有感动，说让妈妈能到美国来，能够度过这段时间。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可以真的是说王云啊，欧妈妈啊，贺牧师啊，这个丁涵姊妹啊，很多的弟兄姊妹我都不能一一来数算，对妈妈非常的是看顾。然后贺牧师到我们家去和妈妈查考福音查考圣经我太太也做得非常非常好。在这个时候我和妈妈还有一些 争执，有的时候还很性急，甚至说出一些伤害他的话，但是真的弟兄姊妹的爱胜过了这一切，他成为我们教会最年长的，在这里在冷水里面受洗的现在他真的是蛮有神的恩典，在国内身体也非常好，91岁这次我回去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他。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有就是这个连锁反应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妈妈信主了他的问题解决了，他能牵涉到很多人。这次我回去的时候，我的一个小姑姑是比我大10岁，我们小时候在一个床上长大的，她比我大10岁，就像我的姐姐一样她跟着我的祖母，我的祖母后来去世了，我这个小姑姑就一直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我们也偶尔断续地跟她传讲福音。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她听不到那么多的福音，所以她没有办法接触那么多，她的信心没有增长得很快。前几年我的姑父病重躺在床上，没有不省人事植物人10年，他照顾了他10年。几年前我的姑父去世了，他现在逐步恢复过来了。这次我们回到中国的时候见到我的小姑姑，我小姑姑跟我讲的第一句话，他就是说我要到美国去一趟，因为我以前答应过他，他说我去了我会听到福音，我会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说传和家人传福音有他的障碍，但是我相信神的美好可以克服一切的障碍。今天我们讲的第二部分就是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工作和差遣。谢谢。我们读这段经文是马可福音6章7节到第11节。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2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个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同样，这段故事，这段圣经里面的故事，描述了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而他叫了12个门徒来。第7节这里说，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在这里是差遣2个2个人出去，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2个2个出去？是不是2个2个出去传福音更有果效？不仅仅是更有果效，我们通常我们人的做法是12个差出去效果更大，不是变成6个，是不是？这里有2个属灵的意义，一个就是2个2个出去，在我们英文来讲叫 teamwork， 就是一个合作的团队。你看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总是带着路加啊，或者是提摩太啊，或者巴拿巴啊去传福音。2个2个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有2个相互支持、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但是我们前面这段经文讲到人的罪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体会，就是 和别人合作是很困难。在美国这段训练的过程当中，我训练很多学生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体会到他们很注重这个 teamwork。 我们东方来的人每个人都是佼佼者，但是你要教他和别人合作的时候就困难重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怎么样，我骄傲，我为什么要帮助他，他有什么比我好啊？骄傲在这个当中。第二就是自我为中心，我这个 project 我这个所要做的事情是我的，为什么他来跟我合作，我为什么要跟他合作，我为什么要帮他，或者他帮我是不是要来抢我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有两个最根本的罪在里面，第一就是骄傲，第二就是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呢，我们所有的罪都是出乎不了这三个罪，一个是不信神，一个是骄傲，一个是自我为中心。所以神在这里要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要两个两个的出去。他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学会彼此顺服，学谦卑的功课。我们的教会最近有很多的这个探访的施工任业姊妹尽心尽意尽力的在安排，他安排的非常好。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读了这段圣经，但他每次都是有两位弟兄两位姊妹或者一个家庭的夫妇两个出去去探访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当然这里不仅仅是说是传福音，我觉得在我们一切的施工上，在我们一切教会的施工上都应该要 teamwork。 我们在两个教会合并了之后，在这个当中我学了很多的功课。在我们世上的事情的时候，像我是实验室的这个所谓的老板，或者我们心脏科的主任他是老板，他的看见是这样子，或者我的实验室我的看见是这样，我就这么说你就这么做，最后做得好是我的功劳，做得不好是你们的错。这是我们世上的工作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在教会里面真的我们通常是第一反应，以我们的血肉之躯的反应来面对教会的施工，然后我们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但是感谢主，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我们的执事会同工的弟兄姊妹们都学到了顺服的功课。我们发现很多的事情和我们原来想象的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多多少少带了一个愿意谦卑顺服的心，愿意甚至放弃自己原来的那个看见那个角度，愿意去看神怎么带领。我们通常喜欢说的是放在祷告当中看神怎么带领，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是原来我们想象的，进展也不是原来我们想象的那么快，但是确确实实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需要学习同工，需要学习在神里面的合一。路加福音这里讲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在这里说两个两个出去，但是神没有忘记给他们装备，给他们装备的是什么？是能力。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有能力，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能力，需要有能力，我们需要有说服的能力，我们需要有讲道的能力，需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需要有属灵的看见，需要有爱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是必须的。但是这些能力从哪里来？是从神而来。你看神给他们赐给他们权柄，更重要的在这里提出神给赐给他们权柄是制服污鬼，英文是 The authority over evil spirit。 可见我们传福音的工作不是一个今天我探访你的家庭帮助你解决一个生活上的问题仅此而已，我们需要做这样的工作， 有人要找工作在困扰当中，我们帮助他们看清前面的道路；有人在生活上有困难，我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人遇到疾病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们找到医生，帮助他们看到前面解决的方案。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灵里面的属灵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是给他们制服污鬼的这个权柄。在路加福音里面讲，有70个人耶稣派他们出去，他们回来的时候就欢天喜地说，我们居然有这样的能力制服污鬼。耶稣告诉他们，这不是你们要高兴的地方，你们更要高兴的是你们在天上的赏赐。诗篇说，因为33篇第9章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是带能力的， Nothing is impossible， 在神里面没有一样事，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么下面就是一个具体的实践了。六章八节这里说到第9节说，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面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只要，只要，不要带什么？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钱，不要带，不要穿两件褂子。要带的是什么？拐杖，只要穿鞋。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所有讲的不要带的，不要带的，都是与我们肉体有关的。是不是吃的穿的喝的？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在这里他叫他们不要带这个，不要带这个，是要让他们注重在什么？不要注重在肉体上，而是注重在属灵上。要带拐杖，要穿鞋。拐杖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拐杖让你站得更稳，让你走得更准方向。只要穿鞋，要行走，要与神同行。所以所要做的，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让我们专注在属灵的我们教会的方向上，我们与神同行的这个过程上，而不在于那个结果，也不在于我们肉体上的需要。比方说我们教会是不是我们要担心我们的人数的多少，作为一个担心影响我们的今后的方向？我们是不是要担心我们教会里面的银行的户头有多少，我们教会的聘牧，我们教会的建堂有多少钱，够不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是不是要考虑？是要考虑，但是要不要担忧？我们要学习属灵的这个信心的功课。这个信心的功课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愿意去跨出那一步？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如果像他的门徒一样，口袋里面带的钱都带着食物的话，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的专注就不是在那个传福音上面，他会为肉体的事情担忧。所以耶稣在这里亲自的教导我们说，不要为这些事情担忧，让我们过这个信心的生活。到第十节这里，到第十一节，十一节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里，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个地方。住在一个地方，就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离开那个地方。不要说，今天我去了这个地方传福音，好像不行，好像没有效果，然后我再换一个地方怎么样？今天换这个地方，明天换那个地方。 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事情上，其实如果讲成功的话，我们很多的事情上都是不容易成功的。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讲说，一个人更长远的来讲，成功与否，他的最重要的素质不在于他的 IQ， 不在于他的 EQ， 就是他的智商或者情商，不在于这两样，而在于他的 grit， grit 就是那个韧性，那个持久性，韧性。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个事上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然后我们就在这个事工上坚持做下去，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比方说我们 Charlottesville 这个我们的恩信华人教会，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现在走到今天，我们正在写我们教会的 bylaw， bylaw 当中其中有一个就是叫 mission statement， 也就是问你这个教会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要有这个恩信华人教会在 Charlottesville，你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什么，也就是你们在传福音上面你们的看见是什么。当然不是说几百年之后还是同样的 mission statement， 不一定，那要看神怎么带领。但是就现在我们教会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什么我当然不是说这个是最终的这个版本，但是我相信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我们在现在是服侍在 Charlottesville 来到这里的我们的华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我们的这个学生学者，这是我们需要长时间服侍的。也可能就我来讲，在我这一辈子可能这就是我们服侍的对象。中国有一个地方叫石门坎，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是在云南这么一个地方，是偏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英国传教士，他23岁的时候出生于一个基督家庭，但是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他23岁的时候他定义到中国去，要带领整个中国的民族归向神。他来到了中国，那个时候还是1800几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这个外国人的面孔根本不能向当地的人传讲福音，尤其是少数民族。所以他就在那个梁山那个地方坚持在那里传福音3年，没有几个人信主。但是他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他继续和他的同工一起在那里传福音。后来那个福音在那里广传，成千上万的人信主，这个石门坎成了中国基督教的一个最早的那个传福音的象征。那个地方是第一个建立了男女同校的学校，第一个建立了游泳池，在整个这个西南第一个有邮局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只要你写中国石门坎，这个邮件就可以寄到那里去。当然后来因为变迁，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缘故，现在那个情况又倒转过来，现在贫穷又临到那里，那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但是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就是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坚持，要在一个地方要坚持，在一个方向上我们要坚持，只有坚持下去我们真的是才能够做得更好，能够把福音传到神要我们传的人那里去。所以今天我讲的其实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的家乡人不接待他，家乡人唾弃他我们看到最根本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不是因为他是本乡本族本土的人他有那么样的神迹大家都看到，他就更容易的吸引他们，相反成了他们的绊脚石。我们也同样，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出身，或者是说我们在教会听到一些福音了就觉得哎呀我们 是怎么样了，你这么一个人站在台上讲道讲的也不怎么样，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事情，使得福分远离我们。另外就是今天讲的第二部分，就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差遣我们出去的时候，让我们学习过这个信心的生活，放下一切来跟随他。前面我讲的那个故事，我们那位牧师何德泽牧师是一个年轻的一个从温州来的一个农村的孩子，他因为听到，因为看到弟兄姊妹，看到长者牧者在传讲福音，然后他行出来，他放弃他的博士学位，放弃他在美国的绿卡，带着太太和两个孩子回到了中国，然后在中国传讲福音。现在我们也常常在微信上也有也有交流，下次我到上海去一定去看他。非常感谢主，他带领很多人信主，很多人信主，这就实现他的初衷。他当时到北大上学的时候，当然是带着抱负去，但是他真正的抱负是看到我们需要福音。当他到 Duke 的时候看到了以后，听到了以后，他就接受，他就愿意去做。所以我们希望神借着这样的故事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把 Charlottesville 把我们 CGFC GFCC 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前沿阵地。因为我们很多的学生学者，我们几乎是那我回去两个星期回两三个星期回来又有新的面孔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真是传福音的前沿阵地。神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福分，我们不要放弃这样的福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今天有这样的福分来敬拜你。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完全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敬拜你。我们也有这样的福分来思想你的话语，思想你在世上的时候你所受到的家乡的人的唾弃，但是你让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看到我们人的罪是与我们与你隔绝的根本的原因，但是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信心，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与你重新和好。同时你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完全的舍弃带着一个信心跟随你传讲你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因为我们能够认识你，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奔走前面的道路，能够真的彰显你的荣耀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